阿妹，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查考圣经。我们请看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好，第一节里面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哈，为什么要取名叫做该隐，为什么要取名叫德，因为这对亚当这对夫妻来讲是个希望的开始，它是一个希望。好，接着下来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七节，我们就看到两个人的两件事。当这对夫妻父母告诉这对兄弟要献礼物给神的时候，结果神喜欢一个人的公物肯定一个人那另外一个人他不喜欢，神不喜欢他的公物，也不喜欢他的这个人如果你从圣经里面看他圣经讲得很清楚，四章的地我们直接看第四节下半段，四章四节下半段，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五节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所以是包括供物跟人，它是两回事。当他们两个兄弟都献上供物的时候，为什么神接纳一个，然后否定一个？我们看第二节中间下半段亚伯是牧养的，该隐是种地的。三，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神。第四，亚伯也将羊群中驼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好，这个就是供物上有问题。第二节有说明该隐他是种地的，亚伯他是牧养的。好，那两个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两个人的工作不一样，职业不同。那虽然工作不同，但是神没有要求说你种地的还是要献羊献牛，没有。你种地你就拿你收成的献上，一样你牧羊就拿你收成的来献上。神没有特别要求，没有特别要求。但是神要求的是什么？态度。神要求的是态度或是动机。其实神在讲为什么他不喜欢该隐的因为从他的态度他拿一些地里的土产拿一些地里的土产表示什么？好，我们这样看看不出来到底他哪里错，到底该隐哪里错了，态度哪里不好，动机哪里不好。你去对照亚伯的东西就知道他的态度在哪里。亚伯献上是驼生的子由。好，我们后来从摩西神吩咐摩西，小孩摩西定上律法有一些规定，你献牛献羊什么时候要献那献给神的是什么？是驼生的。当然我们要回过头来讲以亚当夏娃该隐亚伯那个年代没有律法，没有律法，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也就是还没有规定，还没有明文规定要这样讲，还没有明文规定但是我们后来从这里我们直接往后看，就是看到摩西的年代我们看到说原来神当初为什么白纸黑字明文规定你献牛献羊，那律法就规定了驼生的是我的，神说驼生的是我，第一胎是我的所以你看这个这对夫妻，这对父母教他的孩子，你要献上驼生的子由，最好的部分一样律法时代以后再献，就是这个子由已经要献给神，就是最好的部位这只羊这种最好的部位要献给神。再来，第一胎是他的，是神的。好，如果用这个同理同理，因为他是牧羊的，献这个牛羊是献这个东西，所以他有，既然是驼生的，表示什么？他有挑过子由他有选过，慎选，也就是说我很有心我要献 这个羊的最好的部位送给神，既要献供物嘛，就是我们所谓的礼物嘛，你献最好的献给神。所以亚伯他是经过挑选的，将最好的献给神，所以他的动机态度神肯定。好，那该隐呢，拿地里一些的土产欠菜了。好，你去对照后来摩西的律法明文规定的，他要献出手的。如果了哈，但是我们不能太要求了，我们不能太要求该隐一定要献出手，我们不应该要求，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明文规定，还没有律法。好，不管，纵然没有规定，但是神还是看你的动机啊，还是看你的态度啊。你怎么可以随便拿的地里的土产，拿一些地里的土产为供物呢？你为什么没有经过挑选呢？人家有经过挑呢，表示什么？慎重。你呢？没有啊，所以态度不好。我心也无咧欠这啊啦，我无咧欠这啊，我不又不缺这个东西啊。我要的是你的态度诶，我要的是你的动机诶，一样嘛。我们今天奉献，不管奉献恩赐、奉献财力、奉献时间，很重要哦，一定要记住你的态度跟你的动机。你不要以为你奉献什么东西呀、啊？啊，一百万跟一块钱有差吗？在神的眼中没有差，没有差。哦，他要看人，说不定他神悦纳是奉献一块钱的那个，因为他的态度跟动机是神肯定的。那一百万呢？不晓得他的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奉献一百万？好、哦，动机是什么？态度是什么？不要忘记。所以我们今天看亚伯、该隐，为什么一个被肯定，一个被否定？啊、哦，就是他没有选，他的态度不好，该隐的态度不好。神，所以神说你的东西我不要。好、哦、好，我先说哈、哦。好，那我们怎么知道说啊他们献的供物啊神有没有接纳？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说嘛哈。如果以后面来讲，照理讲神悦纳就是神降火烧掉。以旧约年代啊，神悦纳你的东西是神降火烧掉，那表如果是这个样子，那很刺激哦，那很刺激哦。两个兄弟在奉献礼物给神的时候，一个是神降火烧掉，很明显烧掉，哦，剩下一缕青烟啊，那个哎，阿奶富贵波那拢去里呀，哦。神都没来，全都是一些火神来、哦、所以那个很刺激，你知道吗？如果那个当下这样很刺激的，而且他是老大，该隐是老大，所以你不怪发作啊，他发作了俩公、哦、好，再来，当他俩公的时候，神就我们才知道说啊，神为什么不喜欢，为什么看不中该隐、哦、我们看、哦、神为什么看不中该隐，第七节第六节，第六节，神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第七节，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那表示吧，你行不好啊，你的人品性不好，品德不好。好，那我们就来啊，两个把它二合一的时候，你一个人品德不好。请问你献的东西神悦纳吗？啊、哦，说我你看他一般啦、啊，一般，我们不要说我们教会，我们才一般的宗教信仰，好、哦，有些宗教信仰有很多人奉献嘛，哈、哦，好，那我要问你奉献的这些钱也好，土地也好，请问你是怎么得来的？你怎么得来的？你是骗来哦，还是讹诈来的？还是怎么来的？还是贪污来的？我不管，我们不知道哈。我没有说这样说，你是怎么来的啦？因为这跟你的品德有关系啊。哦，啊，不然的话，天国都是有钱的人去的嘛，因为奉献多就有了嘛，不是吗？一样嘛，不管你信哪个宗教信仰，你只要奉献多就有了嘛。哦，我不管你人，你这个人如何，你那个东西怎么来的，不管，就是献多奉献多的人比较优势。啊，你告诉我恭喜，不管你拜的是哪一位神啦、啊、齁，拜的是哪一位神。这样子神，如果神只是看那个数量，神，你的神如果只有看那个数量，那种神还要拜吗？不用了。好、哦、不用了。 所以一样嘛，你现在看到该隐跟亚伯、哦、被两极化，被神两极化、哦、一个是神悦纳，一个是神看不中、哦、所以神有讲有指出来哦，神而且神直接跟该隐 指出他的错来、哦、直接讲哎、哦、你为什么变脸呢？你为什么变脸？你面前那家拍款你若行得好、哦、会蒙悦纳、哦、你行得不好，罪已经伏在门前了，敬罪、哦、罪、哦、因为我们要知道、哦、从亚当夏娃吃了三个果的那一刻，罪就进到人的生命、哦、进到这个世界、哦、所以亚该隐这个为什么要变那个圣经第四章要用两极化的东西，一个很好一个不好，其实要让我们看到同样在罪中生活、哦、那你在罪中生活你要怎么去脱离这个罪，就 你要跟神多加亲近，所以为什么亚当夏娃教他的孩子你要透过献礼物献供物给神，跟神多多交通、哦、这个就是能够脱离罪的、哦，多多跟神亲近，不要被罪影响太多。那该隐呢？没有啊，他没有脱，他本来就是这样。所以没有好好的亲近神、哦、改变自己，最后就是堕落嘛。从过犯罪恶谈堕落，该隐就是一个指标，就是堕落的那一个。哦、所以神已经告诉他了，罪已经伏在门口，那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他说罪已经恋慕你了、哦、就是非得到你不可哦。所以你要赶快去处理它、哦、圣经怎么讲，我们看第七节最后，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刚才讲恋慕就是非得到你不可，神已经很清楚的告诉该隐说罪一定要非得到你不可，说你现在要马上采取行动，你要去制服他、哦、你要去面对他了。神亲自告诉该隐，结果该隐有没有听下去？没有。一个在罪中生活的人，其实神的话是听不下去的，听不下去、哦、我们今天世人不是这样，真的神的话是听不下的，那鬼话呢会连篇、哦、神的话是听不下去，罪中生活的人是这样、哦、那该隐呢他有听，他有听、哦、所以其实第四章故意冲两极的、哦、来两极的东西。好，那该隐听了之后不但没有听，反而是变本加厉，所以把兄弟把弟弟杀掉、哦、把弟弟杀掉、哦、那把弟弟杀掉之后他还装作若无其事，所以神又来找他。那神这次来找他其实是要来咒诅他、哦、咒诅他、哦、那神找他跟当时神找亚当的模式是一模一样的、哦、神找亚当，亚当躲起来，神说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躲起来，还问他，神不知道吗？神当然知道啊，但是故意就给你机会嘛，神给你机会啊，看你要不要承认啊。大卫犯罪之后神叫拿单去啊，拿单是讲故事给他听啊、哦、听完了之后他还搞不清楚啊、哦、还跟煞有其事说那个人该死啊，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拿单说那个人就是你啊，诶公姐讲鸡嘴变鸭嘴都点去，诶这个人有救，大卫这个人有救。那你像看该隐，神也直接指出他的错误来，他有救吗？没有，又听不下去。那听不这个罪在其中就是这样，听不下去就会变本加厉。该隐就是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哦、变本加厉。但是变本加厉之后神还是给机会啊，还是 出现了。怎么神怎么讲呢？第九节，神对该隐说，兄弟亚伯，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呢？还故意问他呢，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了吗？哦，你看那个话，那个话哦，所以那个人不好啊，亚该隐的那个人一开始就不好哦，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神也一而再再而三给他机会，他不给自己机会，神给机会他不给机会，神还故意问他，你弟弟在哪里，他还大言不惭的说，我敢专门来看过我弟弟的吗？对吧，谁人过世命，说骂谁人猜啊、哦、一人一家代，说骂谁人猜，我管你那么多，你我问谁啊，意思是这样啊、哦、所以神才跟他讲说，好啦，我跟你讲，你弟弟的血、哦、你弟弟的血 哦，第十一节哈，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好，那我们来看哦，该隐受的咒诅跟亚当受的咒诅的刑罚了哈，你注意看哦，亚当受的咒诅跟该隐受的咒诅差别在哪里？看第十三、第十二节，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再来，你必漂流，啊，流离飘荡在地上，啊，第十四节，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好，三个哈，三个，神跟他咒诅三个，第一个流浪，啊，第二个再怎么努力，你老爸汗流满面可以糊口，你汗流满面还是零，你怎么努力都没有用。第三个，哦，离开神的面，说什么？神弃绝你了，哈，离开了，表示什么？其实就死了啦，在灵命上死了，神不理你了，死了，隔绝了，好，哦，结果他老兄怎么处？怎么反应？哈，哦，当该隐听到神跟他咒诅这三个的时候，他什么反应？他说刑罚太重了。我在想说，以后审判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看到这个情景？会很多人喊冤呐，啊？很多人喊冤，神啊，我没有那么坏的，神啊，哦哦，一堆都反应。那亚该隐也反应啦，啊，神跟他做主之后，他反应啊，他说啊，你看我看你这样不会太离谱吗？哦，你看啊，那个没有悔改心的人啊，什么话都讲得出来啊，没有悔改心，该隐就是这种标准的典型的哈。所以以后在审判台前是不是有很多该隐出现，就是这种反应，哦，一点后悔悔改都没有，没有说啊我真的错了，没有啊，哦，所以我们才会想说，因为，他杀死人，而且杀死自己的弟弟呢，不是别人，不是隔壁邻居呢，也不是路人甲跟路人乙呢，他将自己的弟弟杀掉呢，亲人呢，哦，杀人不眨眼，一个人在最终生活什么都干得出来，哦，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他可以做出来，所以难怪他在神面前还是大言不惭说啊，你修当啦，破修当啦，啊，你现在怎样动作翻译，哦，啊，动作翻译你也要叫律师来写状纸啊，哦，他直接跟神呛声，刑罚太重，哦，再来十四节下半段，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哎，各位惊啊！你台西人都未惊，你要惊我台啊？好，神说没啦没啦，好，我会帮你做个记号。好，第十五节哈，请问神为什么要帮罪人？好，因为神在该隐身上做记号，让大家看到该隐的时候不会杀他。做记号的目的是不杀他。那我们就很纳闷了哈，哎，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好，我们直觉哈，就是神在保护他，是吗？不是，神在保护好人。神希望我们不要以暴制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神说的。神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这种态度。所以神为什么要帮该隐做记号？就是希望深渊在神，我必报应。神不希望我们人以暴制暴，哦，不要以暴制暴，哦，他的事我来，神来处理就好了，哦，所以神才帮该隐做记号，他的目的是在这里，哦，所以我们从该隐的身上看到他所受到的咒诅比他的爸爸还更厉害更甚，哦，这个是就是堕落了，哦，你看他爸爸被咒诅已经很倒霉了，哦，再继续下去他更倒霉了啊，连努力工作也没有用，哇，这不是更倒霉吗？所以你看，越来越堕落，人家越来越堕落。哦，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他也没有做过什么杀人放火的事，就被咒诅了。他儿子是杀人，哦，所以你可以看出那个犯罪之后那个心性大变，性情大变，哦，这就是罪在人的生命当中作王的一个明证。好。继续下来，我们要接着另外讲一个现象哈，从16节开始，我们先看16、17节好了哈。 该隐和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了。好，问题来了哈，从一开始我们就讲说亚当生了该隐跟亚伯，从来没有讲到第三个。我们不要忘记哈，亚当夏娃绝对有生该隐跟亚伯之外的人，不管是男的女的，通通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只能亚当夏娃生而已。好，那该隐娶的太太是谁？那绝对是亚当夏娃生的，没有第三者。好，那用我们现在的立场来讲，啊，那不是乱伦吗？对，绝对是乱伦。好，但是也不要忘记，那个是过渡期。我们请看，《使徒行传》17章，《使徒行传》17章26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来，哈，预先。啊，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存他们年限上所住的疆界。从一本啊，一个源头了哈，神从一个源头，因为神人类开始就是亚当夏娃，啊，神可以造许多人，他为什么单造一人？啊，希望能够有正直的人哈，正直的人，因为都是从神而来的，亚当夏娃从神而来，这样下来都是属神的。哦，所以该隐的太太就是他的兄，就是他的姐妹。该隐的太太就是他的姐妹，绝对不是外星人，没有外星，他绝对是亚当夏娃的。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从一个源头，只有一个源头，没有其他管道，一个源头。所以亚当夏娃不是只有生亚该隐跟亚伯而已，不是。哦，因为圣经在记的时候，它记相关的人事物而已。圣经在记载是相关的人事物，不相关的没有办法记。为什么？容纳不下。哦，因为神爱我们嘛，不希望我们现在，哦，每一个人带圣经带很大本。哦，我们就现在就已经认为很大了。哦，那如果全部都写的话，我们装不下去。我们会来每次来聚会都要开车来，就是为了载圣经，哦，所以这一本已经够厚了，哦，还好现在有资讯，哦，弄到电脑平板去的，还，啊，手机里面去的都可以，哦，所以他是没有记的，哦，没有记，所以这里就记了，哦，但因为突然记下该隐的太太，那我们就马上诶，那如果有，那怎么会变这样？所以后来到摩西时代，神就规定了，明文规定哦，就明文规定了，不可以的，不可以近亲结婚。看两段经文，看利未记18章6到18节。利未记18章6节到18节，我不必再念了，我只要强调一句话，不可落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好，这个是表示什么？荷尔本写的比较文雅，其实就是不能有性关系的近亲，也就是你不能近亲结婚了。所以到摩西时代就规定不可以了，啊，到我们现在更是不可以了。如果你要近亲结婚，你生的孩子会不好。哦，近亲结婚生的孩子会不好，你说没有的生下来是很可爱的，那会隔代啊，哦，因为这是医学的东西，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哦，所以后来神就规定不可以了。再来看20章，利未记20章17节到21节，利未记20章17节，人若娶他的姐妹，无论是异母同父，是异父同母，彼此见了下体，这是可耻的事，他们必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他若了姐妹的下体，必担当自己的罪孽。我们看第19，不可若姨母或是姑母的下体，这是若了骨肉之亲的下体，二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20节，人若与伯叔之妻同房，就羞辱了他的伯叔，二人要担当自己的罪，必无子女而死。21，人若娶弟兄之妻，这本是污秽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无子女。好，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后来就不可以了。那创世纪这里的该隐娶妻，好，其实是自己的姐妹， 那用摩西时代的标准来讲，那要判死刑减除，可是不要忘记这里是过渡期，所以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来，他是有过渡期的，有过渡期，我们要绝对要承认这是过渡期，没有其他的解释，他是过渡期。所以后来神就自己规定不可以了，到现在也是一样不可以了，这是要让我们知道该隐的太太从哪里来的。好，看回来创世纪第四章十七节下半段，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一座城，就按着他的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好，对照一下，当初该隐被神咒诅的内容是什么？流离飘荡，就是到处流浪。这个有罪的人常常是比较聪明的，路加福音十六章就是这么说。为什么他们比较聪明？难道我们真的是拜神的人比较笨吗？不是，我们拜神的人有被约束，因为神有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所以我们有一些被规定的规范的，那我们一定是在神的规范里面来运作。那这些犯罪的罪人呢，他没有被规范啊，他就是神啊，他想干嘛就干嘛。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传道刚才不是有看到他被神，该隐被神咒诅是流浪了吗？对，就是因为神要他流浪，他说我偏不要流浪，所以我就做一座城，建造一座城，而且将这个城的名字用我孩子的名字以诺。所以为什么犹大书14节15节16节为什么要讲亚当的七世孙他就在把该隐的儿子以诺跟那个以挪士后裔的那个以诺把它分别出来，不然有两个以诺这里就有两个以诺那你说那哪一个以诺？所以犹大叔就讲得很清楚了，因为犹太人他们名字是都是取长辈的名字，为了尊敬长辈，所以取长辈的名字。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名字就重复很多。我们原住民不是这样吗？用爸爸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姓，然后再取一个名字，以后你的孩子用你的名字作为一个姓，你再取一个名字，所以弄到最后还是重复嘛，所以我们每次我们从神学生开始到处去实习，每次到原住民去的时候，他们就要想帮我们取个名字，比如说阿美族去的时候，他说传道我帮你取个名字什么名字就让你取个吉嘎照。那后来我现在传就他也叫吉嘎吉嘎照，那边那怎么的啊？同一个名字嘛，所以这个重复嘛，他因为每一个民族的取名的方式不一样，中国人就是忌讳不要跟爸爸长辈的名字同样，连一个字都不要，除了姓氏以外，名字不要重复哈，这样是不尊敬的哈。以前呢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是这样。那像犹太人不是他们说没有尊敬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名字就重复了，名字就这样重复了，所以为什么要区分犹大叔，为什么要把它区分出来，是为了这个原因。那我们发现说，你看这个在最终生活的人，神做主他要流离飘荡在这地面上，他偏那我不要，那我就造一个城就住在里面怎么样，你看就呛神嘛，你要我这样我偏不要，那你怎么办？你怎么样来啊你来的来的来来来那我们看二十节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二十一节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二十二节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好，我们看到这里以诺城也就是该隐的后代，发展出一个很文明的社会，发展出一个很文明的社会。那相对的呢，不是亚伯的后裔了是以挪士的后裔，因为亚伯死了之后，就神又让亚当夏娃生了赛特代替亚伯，那赛特又生了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26节 在四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对照五章的第三节到二十节，啊，它是两个体系，一个体系是该隐的体系。该隐的体系后来发展出一个很文明的社会。那该隐的体系表示什么体系呢？最终生活的体系，啊，最终生活的体系，啊。那五章三节呢，是在强调以挪士，啊，这个敬畏神的体系，啊。所以到了六章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两个体系就交叉了。本来他们是平行线的，啊，该隐的后代。以挪士的后代，他是平行线的，没有交集。一直到六章的时候，他们就交集。怎么交集？借着婚姻交集。好，那等一下我会那个等一下会讲哈，很可怕了哈。好，这个最终生活的该隐就发展出一个很文明的社会。什么样的文明呢？第一个，住帐篷，牧养牲畜，啊，这个是游牧生活嘛哈，游牧民族。好，所以他们发展出这种游牧的。一个专长齁，始祖齁，哦，用我们现在讲是达人啊，专业专家齁，哦，是始祖齁，哦，始祖齁，哦。再来第二个音乐的东西齁，哦，音乐艺术啊，音乐艺术齁，欸，音乐艺术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呢，精神层面呢还有文学底子呢齁，哦，音乐不是只有乐谱嘛齁，不是只有 曲子，不是只有旋律的，它还要歌词耶。所以这个要文学造诣要很深呢齁，哦，那对音乐艺术要有一些基础呢。你看那最终生活的人，他可以发展出这个精神层面的那一块那个区块。第三齁，哦，就是所谓的手工艺齁，铜匠铁匠齁，手工艺。啊，哦，师傅级的出现哈，手工艺，所以你看这个社会哈，该隐他的子孙所发展出来这个文明的社会，啊，哦，就是我们所谓的进步，社会是进步的，啊，哦，但是不要忘记，因为他们是最终生活的人，所以他们虽然是文明的社会，可是这个文明的背后是什么？我们请看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好，我先讲哈，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是一首诗，用我们的和合本的圣经，我们是看不出来哈，但是如果用其他版本，你就看得出来，它是一首诗，它的排列是一首诗，和合本看不出来，因为它一字接一字看不出来，你用其他版本的圣经，或许包括圣经啊，英文圣经，它就。把你弄出来是一首诗的形态，因为它是个文明的社会，所以它会吟诗作对。那这个拉麦呢，他是一个很有，算是很会作诗的人，所以他连骂人都不带脏字，啊，哦，他连骂人都用作诗的态，用作诗的形态呈现。第二块追尊瓦官，啊，哦，追尊瓦官，所以。该隐他的后代发展出一个文明的社会，可是我们从他们的作诗的形态就知道他们生命残暴、自私、骄傲。拉麦就是这样，你看那这一首诗就是这样啊。我们看二十三节，接起起休息哦。二十三，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把他害了。二十四节，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的地遭报七十七倍。那一种夸大、骄傲、残忍，都显示在他的作诗里面。很会作诗啊，哎，没办法，作诗没办法哈，要觉得追尊他做得出来。问题是，作诗的背景是呈现出他那一种内心，呈现出那一种生命，那一种残暴。就是这样，所以文明的社会隐藏了这些生命的丑陋、生命的污秽、生命的残忍。好，那我们现在看看今天的这么文明，我们现在算是很进步的整个环境啊，我们是很进步啊。好，可是从生命的立场你去看， 这个社会，这个文明的社会，它到底是丑陋啊，丑陋嘛，齁、哦、你只要深入去探讨，你会发现很多丑陋面都出来了。一样啊，该隐的后代虽然是文明的社会，可是是一个很丑陋的社会，从生命的角度是丑陋的。齁、哦、所以你羡慕吗？不知道。齁、哦、当然很多人羡慕，为什么？至少罗德很羡慕。他本来是游牧民族的，他偏偏跑到都会去，他认为这个比较生活安定啊，生活方便啊，对不对？啊，在这个大城市里面，哦，跟人家平起平坐啊，哦，不像以前那个流浪生活、游牧生活，跑到哪里睡到哪里，哦，餐风露宿，伊无爱啦，伊讲住一家较好啦，哦，住伫都会区较好啦。问题是，索多玛是同性恋的城市啊，他也跑进来。好、哦，难怪彼得后书二章那边说啊，他啊，异人罗德啊，天天伤痛，天天伤痛，两个嘛，第一个你靠祷告改变他嘛，不然你就搬走嘛，没有啊，说了他后来他受影响了嘛，哈、哦，好，这个是该隐的后代，好、哦，这个是一个体系，所以你看二十四节后面都有一个圈圈，这个句点哈、哦，好，这就是说告诉我们，哎，这是一段。那另外一段呢？二十五节，四章二十五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好、哦，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做赛特，啊、哦，意思说神定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该隐杀了他，二十八、二十六，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做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什么叫求告？求告就是宣扬。所以我们看到齁，那个他在宣扬齁，以挪士他不是只有拜神而已，他还宣扬神的名。用我们来讲齁，就是在传福音嘛齁，用我们来讲就是我们为主做见证嘛。你看以挪士就很积极的齁，在拜神这方面是就进一步比赛特进一步的齁，进一步为主为神做见证。好，我们先休息，一起默祷。